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7月29号，公元2004年9月13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特使三度访问北京，国际各界鼓励中国同西藏展开对话。印度国会议员抵达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访问。34名流亡印度藏人遭尼泊尔警察拘捕。中共在西藏举行反恐军演。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私人办公室和西藏流亡政府昨天星期天宣布，达赖喇嘛的2名特使杰如鲁坠景琛、杰桑景琛及2名高级助理离开印度，前往北京和西藏的部分地区展开访问。根据设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消息，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主任麦瑞贝特·马奇说，这次第三度访问意义重大，紧随这一进展的观察人士将会寻找是否有迹象表明中国政府已准备好改变强硬的对藏政策和着手进行严肃的实质性的对话。西藏流亡政府和中国政府之间重建接触有2年，西藏特使团曾于2002年九月和2003年5至6月之间2次前往北京与中国政府有关领导举行会晤，藏人把那2次访问被称之为建立互信间信心的机会。美国政府一再敦促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或他的代表之间举行实质性商讨。根据美国国务院代表白宫于2004年6月份发表的西藏问题谈判报告，报告中透露，鼓励北京与达赖喇嘛之间进行实质性对话是本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美国鼓励中国和达赖喇嘛进行实质性商讨，在不加前提条件的情况下，使双方之间存在的分歧尽早得到解决。我们一直维护有关西藏及他跟中国政府的关系的任何问题，应该通过西藏人和中国人进行直接对话来解决。本政府确信中国和达赖喇嘛之间的对话将会减轻中国藏区的紧张局势。达赖喇嘛提倡的是他所称之为中间道路的政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框架之内为全体西藏人寻求真正的自治。马克白特女士说，中国政府所关切的是统一和稳定，而达赖喇嘛始终在为和平共处和名副其实的自治而奋斗，因此以双方的共同利益为基础，问题可以得到解决。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还报告说，1951年中国政府强制与西藏政府的代表在北京签订一个称之为17条协议的不平等条约，使古国西藏丧失了主权，后来连17条协议中的政策也没有得到实施。1959年3月，为了反抗中国政府的高压政策，西藏百姓在古都拉萨举行规模巨大的起义，而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为数众多的西藏人流亡到印度，北京继续在西藏践踏人权，基本上剥夺了西藏人民发扬和继承西藏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信仰自由的权利。马奇说，经过了这一切之后，看来有一些改进事态的可能性。北京要向全世界展现自己是2008年国际奥运会的领导主办者，根据时间表，现在应该是北京着手解决西藏问题的时候。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最后敦促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政府继续支持广大西藏人民通过和谈解决西藏问题的正当愿望。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今天星期一上午10点，印度国会声援西藏组织的议员代表抵达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根据为期3天的仪程安排，议员们在今天上午11点半前往大成经院和西藏流亡政府展览馆进行参观， 中午1点拜访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下午3点参访了西藏流亡政府图书馆，4点访问了西藏流亡政府藏医学术院，5点与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敦仁波切举行了会晤，7点将参加西藏流亡政府内阁在赤巴开设的晚宴。印度国会声援西藏组织代表在明天星期二的议程安排中包括，早上8点将出席达仁斯拉非官方性组织开设的早宴，9点与非官方性组织的代表举行会晤，10点在宝苏饭店举行记者会，下午2点将访问罗布林卡，下午7点同西藏人民议会议员一起在西藏流亡政府伙食堂共进晚餐，晚上9点部分议员将经过巴汤果止返回新德里。9月15号星期三，部分剩下的印度国会议员将在10点访问达仁斯拉西藏儿童村，12点在该校参加午宴，中午1点将访问西藏难民接待站，下午3点从达仁斯拉启程，经巴汤果止火车站返回印度首都新德里。印度国会声援西藏组织自成立以来，曾多次呼吁印度政府支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支持西藏问题，并在去年4月24号举行的印度国会的一次会议中，就推动藏中对话、继续援助和照顾西藏流亡政府及流亡藏人等方面通过了7项决议案，同时就呼吁印度政府官员接触中国官员时讨论西藏问题，并呼吁中国政府释放西藏政治犯等方面通过了4项决议案。请继续收听新闻。由于中国当局在西藏实施着各种的高压政策，每年都有数以千计的藏人被迫流亡印度，但是在途中经常遭到尼泊尔地方警察的拘捕和遣返，近期又有34名流亡藏人遭到拘捕，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果本家的报道。
根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王仁钦发来消息，流亡印度的34名藏人途经藏尼边界冈仁波切附近的达拉国止，抵达尼泊尔红拉地区时于本月11号被尼泊尔特嘎日边防警察拘捕，并遣送到尼泊尔冉嘎支邦凯拉里地方警察局。得知这一消息后，西藏流亡政府驻加德满都办事处和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立即向联合国驻尼泊尔难民事务署进行汇报，并领取研究这批藏人的有关文件，准派研究小组已前往尼泊尔凯拉里地区展开有关工作。西藏流亡政府驻加德满都办事处代表王秋次人接受了本台记者的采访。
多大的差别呢？还有一个当大什么水平来问呢？接受了这件，接受了送往南岭杭州，就是南华市都市。
他说，这一事件已经向联合国难民事务署做了详细汇报，并且已准派研究工作队前往卡莱勒地区，同地方有关部门进行和谈。按照国际难民条例规定，尼泊尔移民事务署应该把这些藏人转交的给联合国难民事务署，然后由联合国难民事务署转交到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他还说，目前研究工作正在进行，无法预料这一事件的结果。据尼泊尔有关媒体报道说，尼泊尔地方警察拘捕的34名藏人中有5名孩童和6名妇女，开来了一距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大约有750公里。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共在西藏举行反恐军事演习，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果本家的报道。
根据中国信息中心报道说，本月12号上午9点30分，留发红色信号弹拉开了士兵演练的帷幕，由驻扎在西藏的中国军队、武警、公安干警和民兵组成的反恐力量投入士兵演练，反劫持人质、反爆炸、反生化武器袭击、反恐怖分子进行围抄等科目的演练维持了近3个小时。据这次演练的组织者称，演练的目的在于检验军队反恐怖应急指挥协调机制、预案以及各反恐力量的准备情况，发现并解决反恐怖作战指导、指挥协同、战法运用等方面的有效途径，提高军警在未来联合反恐怖行动中的组织指挥能力、协同配合能力和应急能力。这次反恐演练 分理论研讨和实兵演练两部分。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果文家播送的中国文学评论家傅正明撰稿的西藏女作家的见证。
整个拉萨乡是陷入了一场可怕的灾难之中，一个巨大的银杏魔鬼狂呼乱叫，绝望的维瑟忍不住写下这样一首悲叹的诗歌：这就是最好的庄园吗？慈母的烈日，遍地乱滚的孩子，看不见一餐隐隐的老房子，狂群乱飞，当一针缠图打在脸上，快跑吧，满怀忧愁的女子，这是你寄托生命的地方吗？这是你终究死亡的地方吗？你的疾步如飞的声音啊，还要掠过那些异乡。诚然，在历史上，汉藏两族的文化早就有了交流的历史。韦瑟笔下的历史和人文的西藏，由于50年代闯进来强势的革命文化，形成了一幅极为复杂的图画。作为韦瑟和大多数藏人的精神的故乡，西藏是一块至今仍在挣扎、苟活却云集着希望的土地。在若尔盖一文中，韦瑟以两幅象征性的遗像进行明显的对比。我只有借力回忆，仔细辨认，才恍然可见草原上如幻般地现着带着武器的军队，或带着赶路的僧侣和鲜花盛开的日子。因此他的笔触通过他所见的西藏景物，伸展到西藏的历史和人文，但同时也是近日西藏现实的写真。1959年的大规模的武装冲突，韦瑟没有亲历，文革在西藏的豪杰是他还非常年幼的时候发生的，但韦瑟重视地记录了自己的听闻。在西藏当代民间故事宣一文中，韦瑟讲述的所谓民间故事实际上是正式的历史故事。他记述了50年代以来西藏历史的另一面。在新闻中，尽管作者不得不采用诸如叛乱之类的官方笔调，但是他那看来并无褒贬的叙述为复杂的历史事件留下了文学见证。从他的曲笔中，我们可以看到1959年解放军进西藏镇压叛乱也曾遇到这样的情况。当初连苦大仇深的贫下众目都不理睬解放军，而一个年轻不懂事的本叫活佛，一个为解放军大陆大侠攒胆丝的共产党的老朋友，却在文革中难免遭到批斗游解的命运。韦瑟还记述了攒胆丝喇嘛拼死抵抗解放军的故事，结果是解放军的飞机把寺院炸成了废墟，唯一幸存的是大堂里的被视为神奇的两根檀香木大柱子，也在文革中被砍断抬走。在带有自传性的中篇小说《信通虚设》中，韦瑟写到西藏古老的甘丹寺被毁裂一空的绝难，山下的村民们吐的是车辆揭瓦，扛回家里重盖新居。作者以讽刺的笔调写道：来自内地和拉萨的造反派则没有这么多的小肚鸡肠，他们自有使命在身，必须得将佛像砸碎，经书烧尽。为了保存西藏文革的历史记忆，他在《我读八家活佛》一文中印证了文普林的这本著作对文革会佛和八家活佛英勇而巧妙护法的事迹。当时为了改造僧人，都逼他们娶老婆杀生，活佛为了不杀生装瘫痪在床上躺了10几年，他只有在后半夜偷偷地爬起来在屋里走来走去的运动。造反派曾多次把他揪去逼他站起来，说他是假装的，但他死活都不起来。就这样他一直坚持到80年代。
以上听到的是由果文家播送的中国文学评论家傅正敏撰稿的西藏女作家的见证，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米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